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药理问答》第57问。问：身体复活带给你什么安慰？答：在我死后，不仅我的灵魂立刻被带到我的元首基督那里，我的身体也要因基督的大能活过来，我的灵魂再次联合，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好，我们看到，我们说，我们从死里复活，啊，究竟身体的复活，你知道，基督徒啊，他不单只是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的灵魂会归回天家，而且在末日的时候，身体也要复活。所以我们在死后呢，你看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基督徒有什么盼望？他的盼望就是，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的灵魂马上被圣灵洁净，成为完全，在天家与主相聚，在天堂与主相聚。所以天堂我们说是灵魂的居所，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的身体也要因基督的大能活过来。耶稣基督会赐给你一个新的身体，让你这个新的身体与灵魂再次联合，并且这个身体啊，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可以想想这个美好啊，你的身体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与他复活的身体相似。我们现在的身体都是血气的，软弱的，有病的，到那个时候，你有一个灵性的身体，你有一个刚强的身体，你有一个属天的身体，与完美的灵魂结合，这样我们就与主同在。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盼望。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经历什么啊，这都能成为你最大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看到我们的心都是向着自己的。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有矛盾、有纷争、有各样的苦难。主啊，但是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天父上帝和好，又使我们彼此和睦。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愿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力量和能力的灵，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与人和好。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叫做赐人和好的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以及我们个人大到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小到我们个人的人生旅程，就充满着各样的冲突跟矛盾，尤其是在现今的美国，甚至说全世界，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如果我们说2020年到2024年，这个冲突的范围还是在美，这个矛盾的范围、撕裂的范围还是在美国的话，那么现在你看到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各样的分裂、矛盾和冲突，那尤其是在美国，我们看到有种族的撕裂，对不对？有政治观点的不同，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把美国整个社会撕裂。所以，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该怎样子来纪念，该怎样子在这种撕裂的社会去生活呢？我们要记得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上帝是恩赐人和好的上帝。所以你知道，在我们在这个撕裂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你看到种族的撕裂、男女的撕裂，对不对？有这个阶层的撕裂，富人与贫穷人的这个撕裂，有各种各样子。但是你知道， 我们首先寻求的不是公正，首先寻求的乃是赦免和和好。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最著名的这个撕裂的状况，就是种族歧视。啊，你看到在美国的历史上，它这个种族歧视啊，一直持续到70年代，啊，1970年还存在，即使到现在仍然存在。那我们前一段时间，你看到在2020年的2022年的这个黑命贵的运动，那而且另外一些人呢，有的人说黑命贵，黑人的命值钱，对不对？那有的人就提出来啊，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什么呀？都是值钱的，不单是 Black Lives Matter，而且 All Lives Matter，那两方面就开始彼此的批评，彼此的指责。这些运动没有错，都是在寻求公正，但并没有带来和好，它所带来的是美国社会的撕裂。你知道，在这个60年、70年的时候，哈，有一位黑人民权的领袖。我们要知道，这个黑人民权领袖不是马丁·路德·金啊，他的名字叫约翰·伯金斯 （John Perkins）。他和马丁·路德·金一样，马丁·路德·金，你知道他是一位牧师哈，John Perkins 也是一个牧师，他。因为主张黑人的权利被警察殴打，然后被不公正的司法体系陷害入狱，因此而得到了心脏病、肺病。但是你知道他在他的祷告中这样说：“他说主啊主啊，我要传一个福音，他比我黑人的身份更加刚强，他比黑人的经济权益。”更加重要，我要传一个福音，它使我们和好。他在对这个新奥尔良神学院，的这个演讲当中，新奥尔良神学院你知道，主体以黑人神学生为主。他这样讲，他说我们需要彼此，救恩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主权，而和好是上帝的显现，这不是一般的小事。而是我们的使命，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让世人与他和好，所以我们可以成为种族和好的力量。他对每一个牧师这样讲啊，所以你看到这个 John Perkins，他在被这个警察殴打陷害之后啊，他并不是说 OK，Black Lives Matter，他说的是 I forgive you。我要跟你和好，他主动的去跟曾经殴打过他、陷害过他的警察去和好，而那个警察在那个时候，在他和好的时候，已经从一个小警察成为了警察局长。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黑命贵，还是所有的命都宝贵，他们缺乏的是什么啊？在美国，你看现在大选，民主党、共和党。你说他们缺乏的是什么呢？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主张，每个都有他的长处，每个都有他的短处。他们所缺乏的，恰恰是上帝和好的福音。人类实际上所需要的，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这个和好奠定了根基。所以你看到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哈，约瑟他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约瑟的背后就是使人和好的神。我们刚才讲的是大的层面上，美国社会的层面上，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家庭也是撕裂的。你看到这些，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它某种程度上撕裂的地方。这个撕裂，同样不是说你要求公正、要求你的权利啊，就能得到。 就能解决。这个撕裂是透过赦免与和好而得到的。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的当中，哈，约瑟就是扮演的这个角色。约瑟首先第一条，他揭开了自己的身份。你知道，在彼此和好的时候，通常不是所有的时候，在彼此和好的时候，通常都是受害人或者被冒犯者主动选择赦免来开启这个和好的历程，而不是那个冒犯者，是被伤害者，他主动的来说：“我赦免你。”我们在这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有些传统的文化很不一样。我们中国是怎么说呢？我们中国说“冤冤相报何时了”，那这是头一句。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什么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呢？就是你制造的问题，你去解决。这个谁制造问题的，谁就应该是那个解决问题的人。那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他是首先是讲到这个受害者呀，需要凭信心来饶恕。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去凭信心去饶恕。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解释，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凭信心去饶恕，因为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恰恰是这个根基。约瑟在这里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哈，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恐、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你看到这个是美好的，一个和好的开启，就是原来这个约瑟并没有以真实的面目去见他，现在约瑟以真实的面目去见他。这里讲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呢，就是饶恕的。五个要点，饶恕的五个要点，严格意义上来说，很可能是六个要点。这个饶恕的五个要点都有哪五个呢？首先，如果是私事的话，这个饶恕需要是私下的饶恕，饶恕需要是私下的饶恕。当你要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敲锣打鼓的去在公众面前说，你虽然做错了，但我饶恕你哈。那这样子，别人也不会接受你的。所以这个是饶恕，必须是私下的饶恕。你看，约瑟在众人面前是情不自禁，但他要说一句什么呀？人都要离开我出去。我们想想，为什么他要是让人都离开？我们出去呢，离开他出去呢？难道他是不好意思在仆人面前哭吗？你仔细来思想这个和好的过程啊。他如果对他的弟兄们说："我就是那你们卖到埃及的"，那他的仆人会怎么样啊？马上传到法老那里。哦，约瑟的弟兄来了，就是他的弟兄。把约瑟卖到埃及去了，那我们想想法老该会怎么做呢？所以这个饶恕啊，必须是私下的饶恕。所以我们看到，爱就意味着遮掩弟兄的罪，爱就意味着约瑟呀，把他 们，他的弟兄们对他的伤害呀，放下来，埋下来，不让别人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在你饶恕的时候，你要去遮掩别人的罪的。马太福音18章15节这样说：倘若你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你看到这个，他是不是首先是私下的？那第二呢？饶恕必须是甘心情愿和无条件的。啊，饶恕不是强迫的，饶恕是你体会到了耶稣基督他对你的饶恕，他对你的爱。别人都饶恕你了，你也要去饶恕人。上帝饶恕你了，所以你才去饶恕人。所以约瑟在这里，他因着上帝的恩典。他并没有要求他的弟兄给他什么补偿，他也没有强迫自己我是个基督徒，没办法呀，没办法，我只能去饶恕他呀。那还有什么可选的，对不对？要不然上帝该不高兴了。他不是这种消极被动式的，心不甘情不愿的，他是出于上帝对他的爱，他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他说：“我就应该去饶恕我的弟兄，但是发自内心的以慈爱来对待他的弟兄。第三呢，饶恕一定是舍己的，为什么呢？因为饶恕本身就意味着你放弃追求公正的权利。你听见没有？饶恕本身就意味着你放弃追求公正的权利。饶恕本身是真就意味着。你不说，你赔偿我吧。所以，我们知道伤害人的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但是，你知道卖约瑟的弟兄们也理应受到报应，但是约瑟舍弃了按照公正报应的权利。啊，这就是我们说在圣经里面的饶恕。第四，饶恕是不是暂时的，它是永久的饶恕。我们并不是当别人得罪我们了以后，我们说好吧，那我今天放过你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关系又不好了。哎，你记不记得你当初是怎么伤害我的？也不是说你把这个事放下来，把它当成一个小辫子啊，没事就提一提，没事就提一提。我说我饶恕你了，但是你知道你以前总是犯着这个错，对不对？没事儿，我就提一提，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就是会是这样子的哈，但是饶恕是永久的，饶恕就是说我虽然知道，但是在你真正的悔改之后，我不去提起了。所以我们看到哈，约瑟饶恕他的弟兄，一直到雅各死了以后，他的弟兄。仍然是很害怕呀，约瑟呀，以同样的话语来安慰他的弟兄，他成为他弟兄的安慰者，虽然他弟兄是他的伤害者。第五，饶恕是需要符合圣经啊，并不代表不提起罪。来，我们说，哎，你刚才牧师，你刚才说不是不提了吗？怎么又提了？这个。他提起这个罪啊，不是为了要要挟，而是为了要，他有一个目的，就是犯罪者悔改和恢复。他的目的是要挽回犯罪者。你看到马太福音18章15节那个内容，那个内容可不是说要去刑罚，那个内容后面说，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你去提这个事情，是为了要挽回他的，让他好让他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啊，我们看到，在第四节的时候，约瑟就对他的弟兄说：“就是我，就是你们的弟兄，就是你们卖到埃及去的。”他在这里，他并不是说 他要来追究。他也不是说好了，我要让你们心里面觉得内疚，增加你的罪疚感，不是。他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来到上帝面前。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你看到他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当他们很惊慌的时候，他就对他们他的弟兄说：“请你们进前来。”你看，come near to us，come near to us。你知道吗？这个约瑟他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啊，我们看到，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他的饶恕，首先他是私下的饶恕，他遮掩你的罪，他是甘心情愿、无条件的饶恕。他是舍己牺牲，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饶恕，他的这个饶恕是永久的饶恕，他是寻求你悔改的饶恕，他是以恩典带领你悔改，恢复你儿女身份的饶恕，对，这是符合圣经的饶恕。所以你看到约瑟，他揭开他自己的身份，揭开身份的目的是为了要饶恕。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说我是王，他揭开他的身份，他的身份也是为了赦免和饶恕。第二点就是，第一点约瑟揭开自己的身份，第二点是约瑟安慰他的弟兄。约瑟为什么要饶恕他的弟兄呢？因为他看到他的弟兄惊慌，他是如何从上帝的角度去安慰他的弟兄呢？啊，我们就知道，当你给别人说“我饶恕你”，别人惶恐的时候啊，你应该怎么讲？你应该跟他传福音。约瑟在这里就是再一次跟他的弟兄传福音。啊，他怎么说？哈，现在不要因我把我。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法老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看到，不要因为你们伤害了我，把我卖到埃及以后，现在你们就自忧自恨，一个是忧愁。为什么忧愁啊？因为你看，现在面临这个约瑟，他要是刑罚我该怎么办？对不对？自恨，哎呀，当初为什么要把弟弟卖到埃及去？内疚啊！所以约瑟告诉他们，你不要惊慌，你不要自忧自恨。对于一个做了伤害别人的人来，的事情的人来说呀，他的这个痛苦是好像一个大石头会压在他的心里面，他可以把这个石头深深的向下挖去埋，但是常常他也这个东西啊，这个事情啊，会重新浮现在他的心里，他会说当初做的那件事情，但是约瑟帮助他的弟兄战胜这种定罪，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这个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代表你的以前的罪啊，都不能再定罪，这罪疚感呢，已经被挪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 我们看到在这里，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点，他特别提到了上帝的主权啊，这个可是如果你是说人有自由意志的话啊，你就要看看这里的描述，这就是自由意志的滑铁卢啊，你看是不是啊？约瑟怎么说？是神差我来的。虽然你们去自己去做的决定啊，你们决定要去卖，但是你那个决定啊不是自由的啊。为什么你的这个约瑟的弟兄卖他这个决定不是自由的呢？我们来仔细思想，为什么不是自由啊？因为他们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做出的这个决定，所以他做这个决定，他并不是自由的。它不是一个中性的，就如同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心里面都带着一个自我中心，带着一个罪性，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啊，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你说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啊？人没有自由意志，人有意志，但是没有自由意志，因为你的意志都是被罪捆绑着的，被罪性捆绑着的，所以人没有自由意志。虽然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自由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我们可以靠着神来拒绝罪，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完全的自由的。但是我们的身份是完全自由的。好，我们看到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真是高过我们的旨意。雅各在这个死了以后，约瑟的哥哥们又非常害怕。你看，约瑟这个时候又对他们说，在第50章第19到20节，他这样讲，是第49章，是不是？50章19到20节，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罪恶。约瑟的回答跟这里很相似啊！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饶恕是谁的事情啊？上帝的事情。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没错，你们是在犯罪，是在害我，这个是没有错的。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神的旨意原是好，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看到这个圣经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说，约瑟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故事当中，这个犹太人是要怎么样啊？的意思是怎么样呀？要害他的弟兄耶稣，对不对？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原是好的，成就了救赎。约瑟，他被法老提升为埃及全地的宰相，耶稣基督被天父上帝高举，而且他去到那里是怎么样啊？要为你预备地方的。所以你看到这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耶稣基督现在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为什么他要去？然后差圣灵来，为要怎么样啊？为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保全生命。所以在天上，你有一个天上的约瑟，他要来在那里预备地方。我们在地上是会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当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当你看到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就真能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悔改了。因为上帝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怎么样啊？保全生命，大施拯救。你看到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犯罪的在这个罪中，你还是有罪的后果。家庭里面还有矛盾，社会上面还有纷争，但是你知道这一切 上帝都有一个永恒的旨意，他的美意是好的。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要把他的百姓，把你，把我，从我们的罪恶当中，我们每一天所犯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犯罪是不好的，但上帝的美意是好的。上帝允许这个罪存留在世上，他的美意也是好的。耶稣基督已经被神、被天父上帝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都要跪拜。所以啊，你不要在自己罪的后果当中自怨自艾、自忧自恨，不需要。你完全可以轻松地来到上帝面前。你看到耶稣基督，无论你曾经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已经完完全全赦免你的罪。他之所以赦免我们的罪，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对我们是好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啊？让我们和好，透过耶稣基督悔改，然后成就今日的光景。光景，今日的光景就是和好的光景。你看约瑟的一家大团圆，对不对？他11个弟弟，而且还要去接他的父亲，全家大团圆。所以你要靠着耶稣基督成就今日的光景。以弗所书2章14到15节这样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跟这个一些年轻人去谈呢，谈这个种族的问题啊，我说，哎呀，有的时候啊，这个种族主义过了，你看现在呢，凡是黑人都是正确的。我说这是不是有点过了？你知道年轻人怎么说吗？年轻人说：“哦，他们以前伤害了黑人那么多啊，they deserve it，他们现在受点这个歧视是应该的。”你说这样子的想法能够带来和好吗？所以，美国还会持续的这样子撕裂下去的。使人和好的，唯有耶稣基督的赦免和福音。现在所缺的呀，美国这个种族的矛盾问题啊，所缺的呀，实际上就缺少马丁·路德·金跟 John Perkins，缺少黑人民权牧师来带领黑人的种族和好运动。所以，我们看到真正能令到我们和好，能令到你家庭里面和好的，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福音。不然呢，我们会被这个罪的罪疚压垮，我们也不敢去面对那个问题。这是第二点，约瑟安慰他的弟兄。第三点，约瑟差派他的弟兄。你看，他不单只告诉他们他自己是谁，然后他安慰他们。他们与他和好以后，他会差派他的弟兄。第9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们的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注意，神使我做埃及全地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睛和我弟兄便雅悯的眼睛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父亲， 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这里来。我们说，如果约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话，那么约瑟的弟兄们就预表的是谁呀？他所指的是谁？约瑟是耶稣基督，约瑟的弟兄是谁呀？就是我们。所以，当约瑟赦免他的弟兄，与他的弟兄和好了以后，那我们呢？耶稣也差派他的弟兄，啊，你就是耶稣的弟兄，他会差派你。你知道啊，虽然你们已经和好了，但是还有一个人没有和好。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他们的父亲雅各。他的弟兄已经得到了安慰了，雅各没有得到安慰，雅各还在绝望当中。我们可以想想雅各现在的情况啊，雅各10个儿子都下去了，最爱的小儿子便雅悯也下去了，他不知道他的儿子们能不能回来，他也不知道他最爱的那小儿子便雅悯究竟是生是死，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粮食都用尽了。这个时候，如果他的孩子们不回来，他也老迈了，他也出不去了。其他都是小的孙儿妇女，你知道，这全家就面临这种灭亡的状况。所以你知道，这里虽然这个他的10个弟兄已经得到了安慰，11个弟兄已经得到了安慰，但是呢，仍然有人在绝望当中。所以约瑟这个时候说：“赶紧，赶紧！如果我们是约瑟的弟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弟兄，你知道还有亲人，上帝所拣选的亲人，在绝望当中，眼看就要灭亡了，你会怎么办呢？你要赶紧，所以是。”耶稣基督会差派我们来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在这里看他传福音的一个特点啊，他传福音说什么呢？我在埃及已经得到荣耀，你们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报给我绝望的父亲。为什么约瑟？约瑟不就说，哎，你去告诉我父亲呢？我已经在埃及了。那让他下来就好了。他为什么说一定要说我已经得到了荣耀呢？难道约瑟要在他父亲面前显白吗？你看你的儿子现在埃及宰相，光宗耀祖，对不对？你现在可以来了啊。实际上不是。他之所以这样子，是因为啊，约瑟曾经告诉他的父亲的。那一个梦，他的父亲跟11个弟兄都向他下拜，太阳、月亮都向他下拜，他要告诉他的父亲，要提醒他的父亲说：“我已经得了荣耀，所以你可以来了。”如今耶稣基督他已经怎么样了？得了荣耀，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你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说，耶稣基督他已经得到了荣耀了。我们看到这个法老，同时他作为一个见证人，作为一个见证人，如同比拉多一样，他见证了约瑟所得的荣耀。当然，详细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略过不读啊。所以，当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当你看到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耶稣基督又差派你出去，你要知道，在你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像雅各一样，他们还在绝望当中，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彼此的矛盾，他们还在惧怕当中，他们不敢面对人。我们的家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工作有许许多多的压力，生活有许许多多困难，有的时候是处在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他需要你的好消息。每一个弟兄啊，他你看他不是说，哎，犹大，就是你了，你是带头的；流便就是你了，带头了，其他都不用管，都不用讲。他是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弟兄都要有这样子的责任呢啊，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你看到在圣灵降临以后。在《使徒行传》2章36节当中，在耶稣升天以后，彼得讲到他怎么讲，他说："故此以色列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传的是什么呀？传的是基督，基督是弥赛亚，基督是拯救者，基督就是把你身边的那个人从他那个。"悲惨的光景当中拯救出来的人没有办法拯救人，你可以帮助人，但你拯救不了人。你可以帮助人，但你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能解决。当耶稣基督解决了问题，他与天父上帝和好的时候，他的问题就真正解决了。因为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死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只有耶稣基督能解决，我跟你都解决不了。所以我们所传的是，你去帮助人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告诉他，你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能解决。第14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的颈项上，便雅悯也伏在他的颈项上哭，他与众弟兄亲嘴，他们抱着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原来是怎么样，惶恐的。所以传福音，你知道，虽然是一个使命，虽然是一个使命，啊，虽然十诫是一个诫命，啊，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动力的源泉的，那个 power，它有一个动力的源泉，不能强迫的。你要是没有这个动力去传福音呢，你应该找的是这个动力。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动力传福音，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跟他讲福音，对不对？而不是说，哎，你一定要出去传福音呢。你是基督徒，怎么能不去传福音呢？不是的，你应该跟他讲福音，因为上帝的福音还没有感动他，还没有真真实实的 touch 到他的心。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福音的动力的话，你就应该来听福音。你看，真正的这种和好的爱，这种生命的变化。他的弟兄们真正体会到福音，体会到福音呢、啊，这个生命就开始发生翻转了。所以约瑟凭信心回应第4点啊，约瑟，雅各凭信心回应约瑟的邀请。我们来看看约瑟的弟兄是如何向他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哈、啊、雅各来报好消息。第21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两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们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把他们告诉他了，他怎么样？心里冰凉。 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告诉了他。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你看到怎么传福音？这告诉你。你现在耶稣已经差派你了哈，你知道哈，差派每一个基督徒去传福音了哈。问题是怎么传？首先呢，约瑟的弟兄带着丰丰富富的食物跟美物回去，他们在约瑟里面得到了丰富的祝福。你看他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传的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传福音怎么传呢？哎，那又跟不到友，他会不会接受啊？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啊。我们是这样传福音的，要应该怎么传福音哈、啊？不是带这个沮丧的心，不是带这个惧怕的心，不是带这个羞耻的心去传福音，因为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了丰盛的生命。上帝祝福你啊！你看你的困难，上帝带领你一个一个度过，对不对？你看你的生活中，你就算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失去了工作，你仍然有力量，你就带着你这个力量，带着你这个平安，带着你这个喜乐，把这个好消息报给人。你不是去说，我也不知道耶稣能不能帮助我，但是你知道耶稣是神呐、啊。你说你这个是有谁能信？你要是不确信的话，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来真真实实的领受上帝的福音。你不是战战兢兢的去害怕那个被传福音的人去给他传福音，你是满怀信心的，这个带着你的平安跟喜乐来带给他。其次啊，约瑟告诉他的弟兄说：“你们在路上啊，不要相争。”为什么怕他们相争啊？便雅悯300两银子，5套衣服，对不对？其他10个弟兄也很丰富了，但是没有便雅悯的丰富啊。所以你看，这个弟兄们是不是啊，在这个已经这个信主了，然后在教会里面还争来争去的啊？这怎么能去传福音呢？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怎么样啊？众人。从此就认出你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吧，所以啊，你呀，这个教会的和睦，才是一个传福音最美好的工具。一个纷争的教会，就是把这个主里面的小子们、软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外面的慕道友，全部都拌低。在圣经说，还不如拿个大石头拴在他颈项上，丢在深海里呢，是不是啊？那如何和好呢？不要相争，不要因为世上的利益，然后弟兄姐妹们开始，你争我，我争你，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这个世上的利益算什么？你几百几千块钱算什么？所以我们要彼此和睦。将我们的生命活出来，你才能去传和平的福音。你自己本身和平了，你才能去传和平的福音。所以，不要在传福音的路上去彼此嫉妒，如同保罗说。保罗怎么说呀？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意思是要增加我捆锁的苦楚。但无论如何，福音总是传开了，所以我就喜乐。但保罗怎么样啊？没有嫉妒。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所以我们传福音也不要出去去竞争去，我们也不跟这个旁边的教会竞争哈，没有什么竞争可言。你就是传福音，管他是哪个教会我们就是传福音以和平的福音来把耶稣基督的荣耀述说。这个其次，你看到传福音呢，是我们述说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里，他们怎么样啊？ 他们要述说约瑟的荣耀。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了，他是统管万有了。我们看到雅各在刚开始听他们报这个消息的时候，约瑟还活着，他做了埃及地的宰相。雅各信不信呢？心里面倍儿凉倍儿凉的。为什么倍儿凉倍儿凉呢？因为不相信这十个儿子，所以你传福音你得真实啊，你不能这个假冒伪善的传福音，把不真实的东西都讲出去，对不对？一个最差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说，哎呀，我本来就好，但是我信了福音以后，我就更好了。你看，你快来相信吧，对不对？我本来有个病，但是我信了福音以后就好了，你快来相信吧。这都是。错误的传福音的办法，别人信了以后一看不是这样，然后心里面倍儿凉倍儿凉的，对不对？那应该怎么传福音呢？你看到他们怎么传福音啊？为什么雅各不信呢？因为他们没有讲实话啊！你看到怎么传福音啊？那在这里，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他们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他。我们传福音不是去假冒伪善的传福音，也不是说福音都是美好的。你是要承认自己的罪的。雅各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的儿子们原来说这个约瑟怎么样了？约瑟被这个被野兽吃了，你看彩衣血都在上面了，怎么样？撕烂的衣服都在那里了，那个证据都在那。你现在说约瑟还活着，这个在埃及做宰相，我跟你下去，你骗我怎么办？对不对？你就是不过这儿有饥荒嘛，我还不愿意离开迦南美地，对不对？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最后把约瑟告诉他们的。话原原本本的都说了，这一定要注意这三个字：一切的话。这一切的话包含什么呢？包含他们起初是如何想害约瑟的啊？他们是如何把约瑟卖到埃及的？他们回来是如何欺骗他们的父亲的？约瑟又是如何带领他们悔改的？都告诉了约瑟，都告诉了雅各。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不能笼统的去传，你要把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具体的作为都讲述出来。这个时候，因着这个和好，而且这个雅各看到他们所带来的车辆，看到那个荣耀啊，那个丰富啊，那个生命的丰富啊，他的心就。苏醒，什么叫心苏醒？这英文比较好，The spirit of their father Jacob revived。字面上翻译过来是他们父亲雅各的灵重新活过来了，原来是死的，现在听见了这个美好的福音，看见了这个美好的生命，重新活过来了。这个就像浪子回家的故事一样，那个浪子坐在这个猪的旁边，他就醒悟过来，他想到他父家的荣耀，他就重新活过来了。如果你在痛苦当中，如果你在绝望当中，你知道，你看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虽然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毫无疑问，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心里面都会盘算自己的小九九，但是你看到这种丰盛的生命，相对来说丰盛的生命，你也能够活过来。而且基督徒会告诉你，我是一个罪人，从前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 B C D E 的坏事，但是上帝居然怜悯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他们是使人和好的神。福音是使人和好的福音，我们也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灵 每一个木造的灵都能够重新活过来，并且彼此和睦。我们来祷告，才连得住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透过约瑟的故事，可以真正明白福音。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愿意出去传福音，因为你爱了我们，我们愿意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主啊，我们愿意祷告来到你面前，与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就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你如果知道你心里面有不愿意赦免某些人，心里面放不下的事情，你可以来到主面前，求主让你纪念他的福音，让你可以从心里面来赦免。我们可以有1分钟的时间来到主面前，来默祷。在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你说，我们若赦免别人的罪，我们若饶恕别人，我们在天上的父必饶恕我。是的，主，我们现在已经借着祷告，我们心里面愿意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主啊，我们也确信你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的圣名。
我们现在以回应诗歌圣诗的248首。回应为信靠主，请起立。 要是我们奉献的时间挺舒适的地方，很充分。
Okay. 哎，主耶稣很感恩你带领教会所有的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学习你的话语让他们能够学习到你的真道，然后可以传福音给众人，让众人都得到的都能够更多的人得到了益处这里的贡献求你悦纳，用在圣公上。如此祷告，是奉基督耶稣名求。
Amen.
用我们起立，我们唱《荣耀归神》。
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使人和好的神赐予你彼此，赐给我们彼此和睦的心。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主再来。阿门。